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维持对反对党领袖安瓦尔的羁监罪判决，驳回了安瓦尔提出的最终上诉。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旷日持久，人权组织说，做出这个裁决是为了毁掉安瓦尔的政治事业。马来西亚联邦法院法官星期二作出裁决，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安瓦尔在2008年羁监了一名年轻的男助手。法院作出裁决以后，现年67岁的安瓦尔微笑着拥抱家人。在法官宣布裁决以后，安瓦尔在微特上表示，阿拉是我的见证，我不会保持沉默，绝不投降。2012年对安瓦尔的羁监罪指控被撤销，但是一个上诉法院在去年推翻了这个裁决，并且判处安瓦尔5年监禁。星期二，联邦法院维持了这个量刑。法院作出裁决以后，安瓦尔将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裁决将会结束这位前副总理的政治生涯。他是马来西亚政府最强大的对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仍然是一个选项，他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乌克兰正在跟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作战。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跟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继续他的侵略行径，送去坦克和大炮支持分离分子，这违反了去年9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他已经要求他的团队研究所有的选项，包括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尽管有挫败，可是他仍然希望可以达至以外交的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他重申，无法用军事解决这场冲突。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激进分子星期一在尼日尔和喀麦隆发起新的袭击，同时博科圣地的首领誓言要打败跟该组织作战的士兵。目击者说，博科圣地的武装分子袭击了尼日尔东南部城镇迪法的一所监狱，但是被尼日尔的军队击退，还没有伤亡和是否有囚犯逃出的报道。晚些时候，喀麦隆本部传来了消息说，激进分子占领了一辆公交车，车上至少有18个人。科扎城的一名居民对美联社说，激进分子把这辆车向尼日利亚的边界开回。一段上传 YouTube 的新视频显示，博哥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嘲笑该地区为跟伊斯兰激进分子作战而集结的军队。他还对乍得总统戴比发出威胁。乍得军队上个星期在尼日利亚、尼日尔和喀麦隆跟博哥圣地的激进分子作战。台湾检察官决定起诉去年占领台湾立法院数星期的学生抗议活动领导人。台湾官方媒体报道说，预计几名学生领导人在星期二的晚些时候将被控干扰政府机构运作以及损坏公共财产。据台湾官方媒体报道，被起诉的学生领导人包括林非凡和陈维廷以及教授黄国昌。俄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埃及，开始为期两天在促进莫斯科跟开罗关系的正式访问。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 I'm Danny。
大家好，我不是王一如。
那您是？
我是杨林。一如请假，我来代班。 Danny， 请多多关照啊。
No problem， 杨林，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希望如此吧。咱们要先介绍这节课学什么，对不对？
That's correct。 今天我们要讨论公司上市有哪些风险。
Remember all those companies back during the dot-com bust?
听朋友讲一次糟糕的约会。
Paul stood me up.
Oh man.
聊聊锻炼身体时要注意些什么。
I wonder why you're so tired.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气鬼和白费力。
But we always learn a new word before anything els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ind down. Wind is spelled W-I-N-D. Down is spelled D-O-W-N. Wind down.
Wind down 是逐渐结束的意思。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今年七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他对全国人民说
It was the beginning but not the end of our effort to wind down this war.
这是我们逐渐结束这场战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The federal stimulus program is starting to wind down in the state of Wyoming.
怀俄明州的联邦经济刺激项目渐渐落下帷幕。
The party is winding down after 4 hours of craziness.
经过四个小时的狂欢后，派对渐渐进入尾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ind down, wind down, wind down.
Why would people ever want to let the party wind down if everyone's having fun? At my parties, the good times never end.
Donnie, 你可真是个 party animal. 我啊就不行，我习惯早睡早起。上个周末，我邻居家开 party, and it showed no sign of winding down, even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音乐声、说话声吵得我没法睡觉。
That's no good.Did you tell them to keep it down?
I did, 3 times. 我去邻居家讲了三次，先是客气地说，后来啊，板着脸说，最后我几乎要报警了。可是啊，等我一走，他们就该干嘛干嘛，一切照旧。
Sounds like you've been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用头撞墙，我看是差不多了。大夜里没法睡觉，真能把人逼疯。
Actually,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has another meaning.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想去买辆新车，为了获得最好的价格，我带了一个朋友陪我同去。这位朋友很懂车，同时又很会砍价。结果在我挑好车后，这位朋友上阵杀价了。他把自己肚子里和汽车有关的知识都用上了。可是卖车的这位销售员也相当厉害，愣是不松口。我朋友说的嘴都干了，也没把价砍下来。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Beat is spelled B-E-A-T. Head, H-E-A-D.And wall, W-A-L-L.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因为汽车销售员不愿意降价，我这个朋友花了好长时间讲价，可是
All she managed to do was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她完全是白费唇舌。在下面这段话中，一个遇到感情问题的女孩很希望挽回男友的心，但她这样做是不是有用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sister hasn't had much luck with relationships lately. She dated a guy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he broke up with her and got back together with his old girlfriend. My sister couldn't get over it. She spent weeks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Why bother? I hated seeing her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最近感情生活颇为不顺，她和一个男人交往了几个月，但是这个男人却提出分手，和她的前女友复合了。我妹妹怎么也放不下，几个星期以来，她总是在想自己当初是否做错了什么，导致男友离开她。其实何必这样呢？她完全是在浪费感情，我不想看到她这个样子。
在感情问题上，最忌讳拖泥带水，苦苦不放手。男友的心不能挽回，就当做两人有缘无分吧。继续浪费时间，只可能错过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hasn't had much luck with relationships lately. She dated a guy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he broke up with her and got back together with his old girlfriend. My sister couldn't get over it.She spent weeks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Why bother? I hated seeing her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小时候，家长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说，要不怕失败，百折不挠，还总用科学家的事例来鼓励我们。虽然最后我们很多人都无法成为科学家，但是相信大家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就好像下面这个人。
History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of inventors who were beating thei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pharmacist in Atlanta, Georgia, who was frustrated when he couldn't find a cure for a headache. Then he create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that made him world famous. Coca-Cola.
这段话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在开始时白费力气走进死胡同的发明家，比如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个药剂师，他一心想发明一种专治头疼的药，可是怎么也不能成功。就在他为此感到沮丧的时候，却意外地发明了一种饮料，并为此而变得世界闻名。这个饮料就是可口可乐。
不光是可口可乐，橡胶、青霉素、不粘锅等都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或者创造出来的。所以，有时候当你一再失败的时候，
You're not necessarily beating you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你并不一定是在做无用功。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istory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of inventors who were beating thei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pharmacist in Atlanta, Georgia, who was frustrated when he couldn't find a cure for a headache. Then, he create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that made him world famous. Coca-Cola.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白费精力，徒劳无功。中国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这个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咯。
Correct, 所以说是白费力气。 However, sometimes when other people think you're headed towards a dead end, they might be wrong.
有道理。就拿我来说吧，上大学时我施展个人魅力，坚决要让系里最帅、最聪明、最受欢迎的男生做我的男朋友。
And people thought you were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没错 ,but I proved them all wrong. 后来啊，我发奋读书，坚决要考到全额奖学金，来美国牛校读书。
And people thought you were once again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right?
没错 ,but I proved them all wrong again.后来啊，我跟大家说，我要两年内挣到人生第一个100万。
哇、and you proved you were not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right? 杨林，你真牛啊，你。
这个不好意思，这次失败了。
唉，没关系，我看好你哦。
行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下一个单元，梅雨怎么说？
梅雨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Su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抠门。
Hey, nice suit, Jimmy. You clean up nicely.
怎么样？我收拾收拾也挺帅的吧？
You're going to a business dinner?
对，我和一个朋友想做生意，要和投资人谈谈，可我那朋友特抠门。上次见投资人时去的麦当劳还 AA 制。对了，抠门怎么说？ He's cheap?
Yes, you could say that. You could also say he's a cheapskate. C-H-E-A-P-S-K-A-T-E. Cheapskate.
Cheapskate? 抠门的人。My friend was such a cheapskate.
Yeah, I can't believe that investor is still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you after your partner was being so tight-fisted.
哎，你说 tight-fisted, tight 是紧的意思， fist 是拳头，所以 tight-fisted 就是手紧，舍不得花钱咯。
Correct.
还好 ,my tight-fisted partner changed his mind. 我那吝啬的朋友想通了，今天我们要请投资人吃顿大餐。
That's nice, but don't act like spendthrifts. Spendthrift is spelled S-P-E-N-D-T-H-R-I-F-T. It refers to people who spend money like crazy.
Oh, spendthrift, 指花钱无度、大手大脚的人。我原来有个室友， he was totally a spendthrift. 他女朋友多得数不过来，每个都向他要特贵的礼物。
Ah, that's a textbook case of a spendthrift attracting gold diggers.
Gold digger?
Yeah, it refers to a woman whose primary interest in a relationship is material benefits.
Oh, 那就是拜金女呗。
That's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抠门可以说 tight-fisted, 小气鬼则是 cheapskate. 第二，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是 spendthrift. 第三，拜金女是 gold digger.
Donny, 你说要是我勒紧裤腰带做 cheapskate, 不大手大脚的花钱，不当 spendthrift, 我那个100万的目标是不是能快点实现啊？
I guess so, but you're a woman, and women love shopping, so...
也对，节衣缩食，什么都不买，太难受了。要不我当个 gold digger? 找个有钱人当我的提款机？
也不能不讲感情啊。
这倒也是。再说，无数的电影小说都在教育我们，男人靠不住啊。
也不全是吧？
怎么不是？你听听下面这个美语三级跳吧，又是一个不靠谱的男生。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set up his friend Emily on a date with another one of his friends.Today, Kevin and Emily are meeting to talk about how the date went last night.
So, how did your date with my friend Paul go last night? Don't you think he's a really great guy?
Unfortunately, Kevin, I can't tell you anything about Paul.
Why not? You didn't like him? I was sure you guys would be a good match.
Actually, Paul stood me up.
Aw, man!
Paul stood you up? You mean he never came to the date?
Nope.I waited for a full hour, and he never came.
Huh? Stand someone up? 这不是指放别人鸽子吗？这么说 ,Kevin 的朋友 Paul, 他让 Emily 白等了一个小时，太过分了。
No doubt about it, Winnie. It would be bad enough if Emily and Paul didn't get along. But it's much worse that Paul didn't even show up for the date.
就是啊，真不知道 Kevin 他要怎么解释呢。
In the next section...Listen for the phrase, go out for drinks, which means to go to a bar and drink alcohol.
Really? Are you sure you were at the right place? Maybe you were confused about where to meet.
No, he suggested we go out for drinks at a bar downtown, and he gave me the address. I wrote it down on my calendar, so there's no way I was at the wrong place.
Well, I guess Paul can be a flake sometimes.He says he's going to be somewhere, and then he either forgets about that appointment or decides to do something else instead at the last minute.
I can't stand flaky people, so it probably wouldn't have worked out anyway.
Professor Bowman, Kevin 说 Paul 有时是个 flake, 那是什么意思啊？
Winnie, flake is a slang word to describe a person who is not reliable. Also, you can say someone is flaky.
Oh, flake 就是那些靠不住、说话不算数的人。这种人怎么能做男朋友嘛？
Yes, flaky people can be really annoying.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pickup line, which is a set phrase men us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to women they don't know.
So what happened? You just sat at the bar by yourself?
Oh, it was terrible. I pretended I was writing text messages on my phone to look busy. But all these guys kept coming over and giving me these lame pickup lines.
Oh, no. What kind of pickup lines?
Oh, you know, they would pretend that we had met before as an excus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Emily 真够倒霉的耶。很多男人过来跟她搭讪，而且他们的 pickup line...搭讪的话都很老套，比如啊，假装以前在哪里见过啊，哼，现在谁还会相信这种话啊？
Winni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blow someone off, which means to show that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talking so that the person goes away.
Oh, to blow someone off, 就是表现出没兴趣，好让别人走开。
Wow, that sounds really awkward. What did you do?
Well, I kept trying to blow them off, but it didn't work. They just kept trying to talk to me and ask me out on dates.
I guess men don't have that problem when they go to bars alone. Usually women don't try to hit on them like that.
Exactly. Sometimes I wish I were a guy so I could go to a bar and just enjoy my drink and not have anyone bother me.
哎呦，这些男人真烦呢。Emily 不理他们，他们还没完没了的搭讪呢。
Well, Winnie,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like to have Emily's problem.
Well, I'm sorry your blind date was such a disaster.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I know. I'm going to find the weirdest girl in the world and make you go out on a date with her.
Oh, no. 为了要惩罚 Kevin, Emily 要找个世上最奇怪的女孩，让 Kevin 跟她去约会呢。
So, Winnie, the lesson of the story is...
别随便给好朋友撮合，否则啊，后果自负。
看吧 ,Paul stood Emily up, 放了 Emily 的鸽子，害得 Emily 只能坐在那里假装发短信。The date was a total disaster.
Well, I have to admit, standing people up is not cool.
对啊，太不靠谱了。
But the date wasn't a total disaster because a lot of guys tried to chat Emily up. That means she's very attractive.
哎，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哦。看来很多事都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说到全面看问题，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公司上市的利与弊。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上市有哪些风险呢？ Ken 说
Well, the day we offer stock for sale is the day we will see how much faith there is in our company. If people don't think we're very valuable, they won't buy our stock.
Well, I think I see the wisdom in Jerry's logic. I see our company as entering a transitory period.We've done very well so far, but if we want to see serious growth, it might be time to ditch our old business model and go public.
Ken 说，公司上市能看出公众对他们公司是不是有信心。Lisa 觉得 Jerry 主张公司上市融资，增加公司规模的逻辑有道理。
I see the wisdom in Jerry's logic.
他觉得公司是应该进入一个转型期，放弃原来的商业模式，改为上市。Lisa 用的
ditch is spelled D-I-T-C-H. Ditch.
Ditch 是放弃、抛弃的意思。Ken 说
Yeah, maybe, but I have my doubts. Remember all those companies back during the dot-com bust? They made their IPOs, and a short time later, they were history.
That's true,
But don't forge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made a killing.
Okay, let's say we make a decision to go public. What kind of price are we thinking about charging for our stock?
Ken 表示自己还是持怀疑态度。
I have my doubts.
Ken 提到的 .com bust 是指1995年到2000年期间的网络泡沫，结果大批上市公司都成了 history， 形容某人或某事是 history， 成为历史，意思是过气了，再也不重要了。但是 Jerry 也说
，Don't forge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made a killing.
别忘了，其中很多公司都足足捞了一大笔。
Make a killing.
意思是取得巨大成功，尤其是指赚了很多钱。如果真要上市，每股定价多少呢？
I don't think there's a lot of appetite for adventure in the market right now. People are looking for either a good deal or something safe. I think we should offer a good deal and not make our initial price too expensive.
That's probably wise.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Jerry 觉得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找上算的或是安全稳妥的股票。
There isn't a lot of appetite for adventure.
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冒险。所以 Jerry 建议股票定价不要过高。Lisa 同意 Jerry 的看法，又问 Jerry 是不是考虑清楚了。
Think something through.
是仔细考虑的意思。Jerry 会不会动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来公司上市虽然可能使企业发展得更大，但弊端是如果股票没有人买，公司会 lose a lot of prestige， 颜面大跌，甚至可能 become history， 关门大吉。另外，从个人的角度看 ，Jerry would have to give up the company his great grandfather built。失去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嘛。That's why people spend time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before they make big decisions. Preparation is key.
对，准备工作要做足。不要说公司上市这么大的事儿，就说咱们下面要听的体育美语里讲的这个跑步，也需要恰当的准备工作。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 can't run anymore.
Yangchen, we've only run a half mile. We have 4.5 miles to go before we finish.
What? 还有四个半英里。
I wonder why you're so tired.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Shopping again?
Yeah, Macy's had a great sale.大降价
But that still doesn't explain your terrible performance today, Yangchen.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Did you stretch before the race?
Nope.
Did you have a meal with plenty of carbohydrates?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没有 I didn't eat anything.
I can't believe this. Okay, so did you have any water or sports drinks before the race?
Yeah, coffee.
You did everything wrong. Everything.
Uh-oh.
First of all, your body needs carbohydrates or carbs for the energy that you will use to run.
下次跑步之前，我要先补充点 carbs， 吃块面包。
Okay, and also you drank the wrong liquid, Yangchen.
Why?
Your body needs to be hydrated.H-Y-D-R-A-T-E-D. This means having enough water.
Uh-huh, 保持水分。
Yeah. Coffee is a diuretic. D-I-U-R-E-T-I-C. So it actually makes you dehydrated, which means you don't have enough water in your body.
Patrick, I'm not going to quit. 前进!
Let's stop today. You're totally dehydrated. And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id you have today?
I had 5.
I think it's time to go to the hospital, Yangchen. 救护车。
原来啊，运动前要 stretch， 伸展筋骨，要补充 carbs， 碳水化合物，还要 keep your body hydrated， 让身体里有足够的水分。这么麻烦，我还是当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吧。
可是做沙发土豆会变胖，身体素质下降。那还怎么赚100万呢？
有道理哎，我得想想。
你先想想吧，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期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性武器呢，仍然是一个选项，他还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决定。乌克兰方面目前正在同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作战。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出席的记者会上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继续其他说侵略行径，送去了坦克和大炮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他说这违反了各方在去年九月的时候达成的一项停火协议。奥巴马总统表示，假如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的话，他已经要求白宫的团队在研究所有的选项，包括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杀伤性的防御性武器。奥巴马总统表示，究竟什么样的杀伤性防御武器是适当的，对此还没有一个特定的概念。他还补充说，我们一直在分析能够做些什么来劝阻俄罗斯停止不断进一步蚕食乌克兰领土的行为。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同德国总理默克尔继续鼓励采取外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且一致认为，只要俄罗斯继续走目前的路线，那么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仍需继续充分有效。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尽管有挫败，他仍然希望可以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乌克兰危机。他重申了无法军事解决这场冲突的立场。在台湾方面，台湾的检察官决定起诉在去年占领台湾立法院好几个星期的学生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台湾的官方媒体报道说，预计有几名学生领导人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将被官方指控干扰了政府机构的运作，并且呢还损坏了一些公共财产。台湾媒体报道说，被起诉的学生领导人包括林非帆和陈维廷，以及还有一位教授黄国昌。在去年三月的时候，抗议人士冲入了台湾的立法院，在里面停留了23天，期间要求台湾政府取消一项同中国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那场抗议活动被称为是太阳花运动，那场运动被广泛的认为是反映出台湾的民众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台湾扩大其影响力。尼日利亚的不克圣地激进分子星期的时候在尼日尔和喀麦隆发起了新一轮的袭击。与此同时，不克圣地的首领誓言要打败同该组织作战的士兵。有目击者说，博克圣地的武装分子袭击了尼日尔东南部城市迪法的一所监狱，但是被尼日尔的政府军击退了。目前还没有有关伤亡和是否有囚犯逃出的相关报道。晚些时候，喀麦隆北部传来的报道说，激进分子占领了一辆公交车，车上当时至少有18个人。科扎城的一名居民对美联社表示，激进分子把这辆车向尼日利亚的边界开回去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目前已经抵达了埃及，开始了他为期2天旨在促进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关系的正式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前往开罗的国际机场去迎接普京的到来。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是非阿拉伯领导人当中支持塞西总统的一位关键人物。美国方面则强烈批评，自从塞西在2013年7月推翻伊斯兰派领导人穆尔西以来，对异议人士的血腥镇压。塞西当时是埃及军队的领导人，自从 穆尔西被推翻以来，已经有数百名穆尔西的支持者被杀，还有数千人遭到了监禁。以上就是几则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2月2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刊登来源于《纪检监察》杂志的一篇文章，题为《坚决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战斗》。文章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18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讲话为引子，指出反腐反映出人心向背，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誓言要强化党内监督，坚信一定能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攻坚战，并且展望胜利之后的海晏河清。有分析把这篇文章称为反腐悲壮雄文。那么中纪委为什么刊出这篇充斥口号战斗性极强的文章？这是否暗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正在负重上坡，一条退不起的道路前方是凶是吉呢？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张先生呢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好，那么张立凡先生，我们等会接进来，现在稍微要延迟一点。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篇文章呢，您读过来之后呢，给您的感觉是怎样？是有一个怎样的这个时代感？
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但是直接从标题来看，我就相信这就是一个文革的女名，就是一个红卫兵的口号。这是一个他必定会输掉的一个战争，不管他搞表现出多么的这个悲壮，口号多么的响亮。这个我前天也听了这个王岐山在这个中纪委和监察部的这个团办会的讲话，也是讲的一片这个文革语言啊，都是我们不信邪啊等等等等啊。为什么会一定会失败啊？为什么反腐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什么反腐败大家都给予一些支持，但是我仍然说他一定会失败。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这个政党，一个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完全没有基本上的这个合法性，它的权力来源完全是非法的。它现在所执行的这个反腐败的每一个手段都是非法的，那么这样一等非法的这个行动，如果在中国取得这个成功，那就是人民的悲，那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悲。反腐败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腐败今天在中国是彻头彻尾的，不是一个片的官员，不是一批的官员，不是一个系统的官员，是整个系统全部是贪官。那你怎么去反啊？如果不贪污不腐败，我不相信中国的精英分子去选择当官，因为当官是老百姓所鄙视的，当官是老百姓所嗔恨的，当官是滥用权力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要真正的反贪官，等于就把共产党反掉了啊！如果你说取得最真的反腐败胜利，那就是共产党下台啊！所以反腐败不可能成功，不可能彻底啊，不可能取得这个所谓的最终的这个胜利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反腐败，我们都知道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之下都有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反腐败，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反腐败是要通过正常的司法的程序去反腐败，但是今天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非法的肮脏的黑暗的非程序性的这样一个中纪委的这么一个机构来执行，所谓的审视组，所谓的中纪委啊，你们本身 采取如此非法的手段去对付你们所培养出来的官员啊，你或者是你们所支持出来的这个商人，难道你们自己的家庭，难道你们自己本人啊，就不经也一样的会经得起追查吗？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中共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腐败的程度啊，你这种严重的程度，如果你反腐腐败真像他讲的那样，那根本呢就不存在了。第二个是，如果反腐败取得成功，是采取一种如此的黑暗的肮脏的手段去取得成功，那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那中国一定会进入一个比现在贪污腐化更令人恐怖的一等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不期待中纪委的反，我不相信也不期待中纪委的反腐败呢是成功的。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啊，中共历史以来所喊的口号多了去了啊，几乎没有一次啊真正是真正是带了线的，只有胡来，只有乱来啊，只有搞乱中国的秩序啊，这个他带线了，其他都没带上线。
好的，张立凡先生，有很多人呢把刊登在中纪委网站上的这篇文章称为是反腐的悲壮雄文，认为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有很多词的使用呢让人感觉到稍微有一些惊讶，比如讲他说现在反腐斗争是处于掰腕拉锯的关键时刻，现在腐败的势力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后果不堪设想，腐败分子现在是困兽犹斗等等。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反映了当局对反腐前途的一种焦虑感和担忧，您怎么看这篇文章？
我想现在确实就是此前我们在中纪委开完五中全会，我就曾经评论，我说现在有可能进入一种对决阶段，就是这个打虎，就是打虎的一方和老虎这一方，可能也处于一种这个要到最后决斗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从武松这边似乎这个力量已经有些这个力不从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老虎太多了。你想想，我们看这个，小说里这个武松打虎，他也就打了一只虎，后来他发现又冒出来两只老虎，他就害怕了。为什么呢？是他觉得他没有力量再打死那两只，后来才发现那两只是披着虎皮的猎户，所以呢，大家把他奉为英雄了。所以你试想一下，武松能接连打死三只老虎吗？以武松的这个这么强壮的一个英雄，他未必能打死三只老虎。那么当然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个现在这个现状，现在这个现状是好像我已经讲过，各派的奶酪除了太子党的还没有被动，其他各派的奶酪都被动了，不但是高层的被动了，中层和基层的奶酪也被动了。那这样我觉得就很可能陷入当年这个薄熙来所陷入的那种困境，虽然他非常高调，但是呢他激起了官愤，就是官场普遍的不喜欢他。那现在呢，可能目前的打虎运动，我想在体制内所受到的这种抵制也是这个非常明显的。
是张先生，对不起，
因为你要取人家身家性命，那你人家何尝不可能跟你以死相搏呢？
对，您说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对，张先生，您说
这
个对决，是您说这种对决，我们想请您继续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反腐斗争的两方，一方面是习近平、王岐山，他们拥有权柄，拥有中纪委，拥有中国的各层的这个纪检机构，甚至军队、武警等等；另一方却是官场的一些老虎，有的说是老老虎、死老虎，当然还有现在的一些个老虎。那么，如果两方斗起来，您认为这种对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力量的一方是非常的强大，另外一方却很难做出抵制。这场对决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一党专政这样一个体制之下， 这个腐败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润滑剂，所以一旦你这个以反腐的名义进行这个权力斗争，就可能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就是说这个国家机器停摆了。现在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中共的现在这个官僚机构啊，它除了上面还在高调的这个进行这个反腐斗争和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之外，其实我觉得它现在从高层的方针已经很难向下贯彻了。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大家觉得我给你干事儿，我不但没有利益了，而且我还可能会这个获罪，或者我现在本来就有事儿，我在这个接着干的话，我可能出更大的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停摆就有可能导致崩盘的现象。所以呢，再加上现在这个权力斗争的烈度，我们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仅次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程度。那这种情况来讲，对官场是一种灾难，但是对于领导人来讲也未必是一种吉兆。如果这个整个的官僚机构、官僚体制不和这个领导人合作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反腐败运动也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呢，它也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位置，就是我以前讲的，不打死老虎绝不会被老虎吃掉。那么现在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反贪腐运动或者打老虎运动不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个人的失败，那么这种失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说他讲这个输不起这个话，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作为现在的这个主流这个领导班子，他们输不起，那么一旦输下来，他们有可能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保，所以他们要拼死一搏。第二个输不起就是共产党输不起，现在这种打法其实使党呢已经到一种分裂的边缘的话，那么这个如果发生这样的就是说崩盘失控的局面，那从历史经验上看，苏联和东欧的这个共产党它曾经是执政党，但是他们一旦垮台，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这种输不起也可能是第二个输不起。这种输不起就决定，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它和西方不同。西方它你按游戏规则，你即使这次失败了，你还可以通过竞选重来，但是在中国来讲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改不改变公仆意识，是不是这个父母官，这个东西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于你的制度是怎么发生。你的制度如果不是公开和透明的，那么你的制度就没办法持续和稳定下去，你再争就会形成一等，就是说滥用权力的一种局面。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现在就是一方面老百姓非常愤怒这个腐败，因为这个官员的腐败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凝重到了一等可能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这么一个腐败的一等局面。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中纪委采取一种如此肮脏的手段，如此黑暗的手段，如此由他们自己任意操纵的手段，让一个官员或者让一个商人或者让一个其他的公民，让你失去基本上的自由，然后几个月都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啊！然后你的案件怎么审理？这只是判你死刑，还是判你无期的，还是判你几年，还是让你的家庭的财产全部没收等等等等，完全是由他们还想操作说了算。那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情况，如果进行下去，不但建立不了所谓的公仆意识，而且把整个的官僚系统全部这个搞乱了。所以跟我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的这个官场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等对抗，使整个官僚系统的运作是很不得的。
何冰先生，他的Skype 呢有一点问题，那么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这种
这种口号式的这个文呢没什么意思。到底是他是什么意思？抓多少个老鼠叫成功？没抓到这个死掉叫不成功？你起码说明白一点，对不对？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老鼠是不是今天抓一个小老鼠，明天抓，今天抓了以后，明天他是谁的人？明天抓一个，后天那个又是谁的人？给老百姓越来越强烈的印象就是选择性法治，就是那几个条线上那个，你这个让人们怎么信服你们？本来这个中共的这个绝对权力造成现在的绝对腐败，根本没办法，你只有从体制上彻底改变才行。
嗯，
这样打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说这个，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在早一些时候呢，和平先生谈到说，现在中共反腐呢可以说是陷入一个这个悖论，就是说不反的话呢，这个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但是如果真要反腐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共的这个垮台。我想看看您怎么评论，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问问您，就从回到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所谓雄文，从这个雄文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媒体和中国现在执政党共产党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样，就是这个话题，我记得我以前也谈过。我说这个，像癌症病人病到了现在这个晚期的程度的话，那么你同时又动手术，又放疗，又化疗，这个恐怕这个身体是受不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反腐啊，尤其是这个。以反腐名义，他在进行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现在变成一种消耗战，而且可能变成一种持久战，这个呢有可能是这个政权他承受不起的，而且呢他对自己的专政工具也在进行修理，那么这个也是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的这种危险的。所以现在来看，作为这样现在这样一个体制的话，我觉得它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在未来存在很大的危机。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取得反腐斗争的胜利呢？我看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腐败的力量，或者说这个体制内，这种腐败的程度已经难以收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这个领头反腐败的这些人，他们会变成这个最早的牺牲者，这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再加上就是我们再看这篇文章来看，其实这篇文章应该说也是发表在中纪委系统的刊物和网站上，当然它是代表了这个中纪委系统的一种声音。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篇文章的背面有对前途的一种深深的恐惧。为什么恐惧？就是输不起。输不起这句话确实是心里话，就是一旦输了就会全军覆没。所以呢，他们现在必须要这个二梯队、三梯队，他们所有的力量，所有可能动员的力量都要上，但是他们忘记了动员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老百姓。那么其实老百姓对于这个反腐败啊，他是非常痛恨的。但是呢，这次的反腐败运动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对于民间的什么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呢，对于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实行宪政啊，这些要求他们是一概打压。这样呢，就使他变成就是一种孤军奋战。现在我们看真正支持他们的可能就是这个所谓被称为太子党的这些红二代，他们要保卫这个红色江山。但是呢，其他人说实在的都已经不太在意这个红色江山如何了，因为那些贪官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谋取利益、谋取官位、谋取这个钱财，他们才来入你这个党、入你这个体制，他的目的就是要从你这捞好处。那现在他捞不到好处了，你早点完蛋，他可能还早点就逃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个从媒体和这个 体制本身的关系来讲，我现在看到媒体也有很多的不合作，甚至于呢通过媒体也表达了一些危急的信息，而且最近尤其我们看就是爆料特别多，现在的爆料已经到了接近失控的程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权力斗争的激化使得这个局面现在开始发生失控，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这个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就是到底现在这个高层的斗争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什么样的状态，它在后面存在着什么样的巨大的政治危机。谢谢。
和平，现在有很多这个观察人士都认为反腐这个斗争实际上正在朝越来越朝权力斗争这个方向发展，涉及到其中的各派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没有腐败的行为，所以呢就现在出现了相互揪辫子，你打我，我把你也拉下水的这么一种局面。所以现在就像张立凡先生说的，好像反腐斗争现在处于一种失控的局面，你怎么看？
这种失控对于中国的这个民主化和中国政治的透明当然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民主的国家里面，文明的政治国家里面，政治文明的国家里面，政治家的互相的咬，互相的就揭露，互相的就监督和制约，这是这个这个使大家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是这个就是增加了人们知的这种可能性。而且中国现在这种在政治的控制如此凌厉的情况之下，能够通过这样一些他们互相的咬，互相去揭露，让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内幕，在这个政治化的推动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但是这一种互相的爆料，这样一种互相的一种攻击，这样一种互相的拆台，它完全还不是有规则性的，而且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专业的新闻媒体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一个就是说法治的体系里面，所以这还是一个混乱的阶段。而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受于中共可以控制的范畴，而没有达到一种完全失控的一种程度。如果中共党内的互相的咬、互相的揭露达到了一种真正失控的地步，那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种萌芽啊！因为只有使中共体制内的混乱啊，才人民才有可能呢，不仅是了解真相，未来才有参与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中国现在既不能靠西方的势力啊，西方的现在这些政客都想跑到中国去分一块大饼啊，那么又不能这个靠这个民间的反抗势力，因为有任何的一个反抗势力，现在中共都采取一种就是说你最凝固、最残酷的一种打压。那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靠中共自内斗啊，靠他自己的这个内讧啊。那么反腐吧，当然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真正就是说透明的这么一个可以被监督的政府。反腐败从一开始到现在和他未来表现的方式都是他们内斗，都是他们的权力斗争。那中共的这个内斗和权力斗争是他的基本特征，还有两个特征。第一方面就是贪污腐败，没有贪污腐败这个中共早就垮掉了。第二个就是他必须进行内斗，因为内斗反腐败就是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他不仅仅是把一把贪官打下去，而是换上自己的人，让自己的官员、让自己的朋党、让自己的势力呢继续去享受这个权利。而这种滥权就是一种更大的腐败或者是保护了他自己的家族，保护了自己的这个朋党。所以我们几次讲了，对不对？你遵纪委，你去查别人，但用同样的手段查一查你试试看，查查你的家人试试看你去讲别人是朋党，那你自己现在难道不是在搞朋党吗？你能经得起这个你对付你的政敌的手段吗？所以这一等内斗的一等方式是一等无规则的，是一等并不公平的。但是呢，它会给中国的政治带来某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外面的压力、西方的压力、境外的压力对中共的这种政治制度没办法以起一等这个摧毁性的作用，人民又不能这个革命，人民又不能造反，人民又不能进行这个人权运动，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寄希望于的中共的内斗。
感谢明基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宝申，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